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我们要谈一谈的是《马窦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五节的地方。耶稣谈到不要去判断别人。我们知道耶稣他给我们很多的教训，而这些教训跟我们的生活、跟那个人际关系都有很重要的启示。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一点，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容易碰到犯的地方。你们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因为你们用什么判断来判断，你们要受什么样的判断。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为什么你看见你兄弟眼中的木屑，而对自己眼中的大梁竟不理会呢？或者，你怎能对你的兄弟说，那我把你眼中的木屑取出来，而你眼中却有一根大梁呢？假善人呢，先从你眼中取出大梁，然后你才看得清楚，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我想这段话，我们听众听了以后一定蛮清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常常容易去挑剔别人，批评别人不对，但是我们很少有自我反省的这种习惯或者这种能力，甚至可以说我们根本不愿看自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是，虽然我做了神父二十几年，但是呢，往往也很容易，有时候对某一个人做了一些事情或者讲一些话，马上很快就加上一种判断。我们当时还觉得，我既然是神父，当然我的判断不会错，因为我念过哲学、神学，念过伦理神学，还有很多的辅导的经验、讲道的经验、传教的经验。但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天主让我知道了，或者从旁边的人，或者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才了解我当日的判断并不是正确的，因此常常的后悔。但是人毕竟是软弱的，哪怕是神父也是一样，有时候犯了之后还是再犯。这里让我想起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宽恕那个罪妇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怎么说？他说：“妇人，那些控告你的人到哪去了？”他说：“主啊，他们都走了。”耶稣说，既然他们不控告你的罪，那么我也不定你的罪，回去不要再犯就好。耶稣要求于我们的就是不要再犯，但是呢，我们还是明知故犯。我想不但我个人有很多这种经验呢，需要改善，我想听众朋友当中也有不少有同样的经验。所以常常有教友在告诫当中提出，他说：“神父啊，他说我常常犯一样的罪，也可能就是指的这方面，因为这方面实在太容易了。我们批评自己不容易，也很难，甚至不愿意看自己，但是呢，我们对别人确实很容易去批评。在这里我们不妨看看那些法利赛人有一次在安息日对耶稣的弟子们的一些指责。话说有一个安息日，那就是现在的星期六，这个礼拜六呢，是在他们犹太人当中是一个安息日，也就是罢工日。如果诸位将来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们会看出来的，就是到了礼拜五的下午，特别是今天傍晚的时候，他们的商店店门大部分都已经关了，他们要准备过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应当要去祷告的，要聚会的。好了，有一天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们出去传教，他们出去传教很可能没有想到中餐会在外面吃，所以呢，他们出去了之后传教牧灵可能是很累的，后来到了中午的时候也没有去会去吃饭，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肚子饿了，也许他们袋子里面没有带钱，因为他们都是穷人，或者是有钱的话附近没有地方可以买中餐吃。就在这时候，中途们他们因为正好路过麦田，所以他们就顺手摘了一些麦子来吃。我想在当地可能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也是小事情一桩，就同有时候我们到的观光的果园，我们到那里去呢，在里面摘一两个橘子啊，或者是东西吃的话，那人家不会在乎，只要你不带出去就好。可是这些法利赛人经士们，他们因为经常要找耶稣的错，找出把柄要陷害他，置于死地和甘心。因此当那天他们在旁边窥视看到了门徒们的举动之后呢，就跑到跟前来指责耶稣说，他说：“当大家都在遵守安息日的罢工规定的时候，为什么你的弟子们却违背这个规定呢？” 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很会机会教育的人，也就是他抓住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施予教训，达的效果是最大。这时候耶稣也知道他们来是故意挑剔的，因此耶稣对他们说，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而不是人为安息日。耶稣举了例子，他说难道在安息日，你们为了罢工的规定，你们如果有一只牛或者是羊掉到的井里面，难道你们让它溺死不把它救起来吗？当然不会的，因为跟自己的利害关系有关。而且耶稣也特别举了一个旧约中所发生的事情，那就是他说难道你们没有读过吗？旧约中的大卫，就是大卫王，他当时被扫罗王到处追迫要杀害他的时候，他无处可逃，最后他跟他的部下逃到了圣殿里面去，他们吃的只有司祭才能够吃的祭饼。按照旧约的时代，这个是一个大不敬的事情，是一个很大很严重的事情。但是耶稣为什么这样讲，也就是说一个人到那个时候已经几乎要饿死了，他有生命生存权，也因此呢他可以拿这个吃。意思就是说在麦去吃实在并不是故意的，而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实在没有办法。但是这些经士法利赛人却把这件事情当作天大的事情，所以后来耶稣才骂了他们，可以讲是自取其辱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人很容易去批评别人，是不是？人之所以喜欢判断别人、批评别人，我想有几个不同的原因。有一种原因呢，是认为自己很完美，所以他喜欢去批评别人，也就是说他以自己的尺度去衡量别人，那这是不对的。像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常常要求一个完美，因为从小在一个非常虔诚热心的家庭成长的，而且很愿意敬爱天主，做一个好人，甚至做一个圣人，因此这样一种追求完美，后来呢不知不觉给自己很多的压力，也给别人很多的压力，所以有时候对别人的所言所行的话总是愤愤不平。那么如果是有一个职位，这个职位正是一个主管的话，我常常会很不满，甚至有时候会发一点脾气，我觉得这是不对的。那么这里让我想起的在圣经上耶稣讲的比喻，耶稣讲他说有一个家主，他要远行，他叫三个仆人来，一个给五个元宝，一个给两个，一个给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也就是天主给每个人不同，如果给我们比较多的元宝的话，我们不应当拿这个去衡量别人，去批评别人，不然的话你自己苦别人也苦。我记得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提到这一点，有一个担任科长的教友听了以后，他感触良深，他突然间有点悟了。他说过去当他当科长的时候，对属下的行为或者是他们的工作的效率的，他常常不满，觉得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么他犯的毛病就是他以他自己五个元宝的这种恩惠能力呢，去要求两个元宝或者一个元宝的，这个是错的。我想耶稣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教训，就是耶稣他有一个降生的神修。耶稣如果讲在天国多么美好，你们来吧，但是我们不得其门而入啊，我们怎么去呢？所以我们永远找不到这条路的话，怎么能够到达那里去，去享有天国的那一切美好？所以耶稣他降生下来变成人，后来提升我们人性，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我们不能够拿我们自己的一个标准去衡量别人，这个是会造成你常常觉得很痛苦，因为他常常不满足你的要求，那么对方也是一样的。 另一种批评人的原因，我想可能就是见不得别人好，妒忌别人。我曾经给一个女孩子，是大学毕业生，讲了道理，后来她受了洗，受了洗没有多久，她回来跟我分享她的一种痛苦，一种矛盾。因为过去她是在一个贸易公司当秘书，也因此呢免不了客户呢常常会送点东西或者送点意外的钱给她。好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她说，我现在既然是成为一个天主教的教友了，那么我不愿意接受这些东西，这个是不好的。可是为一般的人拿这些变成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愿意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但是想不到被他的同事们排挤，因为他们说，你这样做的好像在告诉我们，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那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是吗？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别人好，妒忌别人，也因此呢我们去批评别人。还有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因为别人的好的行为我们受不了，好像是在刺激我们，其实没有，是因为你自己行为不是那么好，也因此你才会去判断别人。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对的。还有另外一种人是喜欢挑剔，自己做不到呢，但是又常去批评别人，这是最糟糕。所以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你自己眼睛里面有一根大的柱子，但是却能够告诉别人说，你的小草我把你拿出来。我想这段话是最强而有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别人真是要求的很严格，有时候我们讲是爱之深责之切，但是我们对自己说确实非常的纵容自己，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古训这样要求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要严，但是要待人要宽才对。像比如说若望福音第八章里面，耶稣看到那些围观的人，他们要拿石头扎死一个犯奸淫犯通奸罪的先行犯，那个时候他们一再的问耶稣到底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根据梅瑟的法律应当用石头扎死他，因为这个是太大的罪了。但是耶稣并没有说好或者不好，耶稣知道他们来意不善，知道他们的陷阱，耶稣只是回答他们一个问题，其实他是用一个问题回答他们的问题。有时候如果你们当中谁觉得没有罪的话，第一个拿石头扎。耶稣讲完了这句话，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圣经告诉我们，由最老的到最年轻的，他们都不敢站那里，没有一个人敢留下来。在这个具体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当我们自己回到我们内心深处去问自己的时候，扪心自问的话，我想我们知道我们不一定比这个淫妇来得更完美。我们有时候犯的罪可能是更深更大更重更丑陋，但是我们跟他的差别在哪里？就是他倒霉当场被抓到，我们没有被抓到而已，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骗得了别人，甚至于骗得了自己，但是我们能够骗得了天主吗？因为天主是无所不在，处处都在，天主是全知的。也因此呢，耶稣在叫他们反省自己。所以我想人批评别人实在是非常的不好，因为批评别人能够变成一种传染病，而且人很容易家有家畜家将的，本来并不是那样的不好，但是当这句话传到的第二个人的时候，又加上很多的渲染，特别是那些长舌的人呢，他加的更多，后来一个人本来不是那样的大的一个不好，结果呢变成好像罪大恶极。所以我想这是不对的，而且在我们教会里面也这样说，那就是根据伦理神学，你如果恶意的去批评别人，别人不是那样的，你去破坏别人的名誉的话，那么这是犯罪，不但你告诫就算了，而且在你的能力范围之所及，你还应当去赔补，去告诉那些人说，我对某某人的批评这是不对的，请你们原谅，不然的话人的名誉会受损。希望今天的这段话能够帮助我们彼此常常改进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今天谢谢你们的收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